大家好，在我们接着讲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之前，可以先回到约翰福音的最后，那是耶稣在提比里亚海边向门徒显现的经过。复活的主和肉身的主有什么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呢？至少我们可以说，复活的耶稣还是喜欢问我们问题。约翰福音一开头，主就问施洗约翰的两个门徒，你们要什么？到了他复活的时候，他仍然要问门徒，问他们什么呢？那时候门徒在打鱼，在船上，耶稣站在岸上，门徒却不知道是耶稣。眼睛看不清楚没关系，耳朵要听得明白，他一问问题，你就应当知道是耶稣了。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呢？小子，你们有吃的没有？让我们今天特别注意那个有字，因为这就是我们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上一课所讲的重点。你们有吃的没有？在神的面前，他不是看我们能不能，而是有没有。等他们吃完了早饭，耶稣又问问题了。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爱我吗？他连续三次这样问西门，问得彼得忧愁啊。这个你爱我吗，用一个比较不通的中文来讲，也可以翻成你向着我有爱吗？前面主问他们有吃的没有，他们没吃的，要有吃的就不下去打鱼了，而且终夜劳力没打着什么。主叫他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就必得着，这网一撒就真的有了，本来没有的这网一撒就真的有了，甚至多到拉不上来，拉上来到主这边，却又发现，哎，你问我们有吃的没有，其实你自己这里有吃的啊，不但有吃的，有炭火，有鱼，有饼，都预备好了。几条鱼几个饼没讲，说不定又是两条鱼五个饼，就望着天祝福一下，拨开肯定够门徒吃的。哎，偏偏主耶稣说，把刚才打的鱼拿几条来，神所预备的加上人所预备的，这顿早饭吃的可好。吃完了早饭，主耶稣又问了，刚才问你有鱼没有，这次问你有爱没有。有鱼没有这么一问呐，就把彼得窘得赤着身子跳到海里边去，不知道要怎么办。当初我呼召你出来，叫你得人如得鱼一样，现在你不但没有人，就你们几个门徒去打鱼，而且连鱼都打不着，是吧？好了，这是主不为难你，要打鱼就给你鱼，而且还请你把你打的鱼拿几条过来。吃完了早饭，这个问题可难了，不是有吃的没有，有鱼没有，有饼没有，而是有爱没有。你叫彼得怎么办？他不能再脱了衣服，再赤着身子跳到海里边去，他能不忧愁吗？那真是大大的忧愁啊。问题是，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你爱我吗？你向着我有爱吗？彼得答不出来，耶稣给他的答案却是，你喂养我的小羊，你牧养我的羊，你喂养我的羊。我问你向着我有没有爱，你无论是有是没有，我告诉你，这个向着我的爱啊，不是坐在那里祷告主，追求主，亲近主，而是把你的网下到船的右边，往另外一个方向，是对着人去的，是喂养我的小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爱有一个很大的特质，虽然它的源头是神，它是从神来的，我们这些接受神爱的人，要是要变成一个有爱的人，他在你身上的培养与发生，却在乎你与别人，你与主的羊，主的小羊之间，不单在乎你在神面前对着神怎么样，更重要的是你在人面前对人怎么样啊。这是我们在去明白爱到底是什么的时候，不能忽略的重点。 因为如果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一段对爱所下的定义是对着神来讲的话，那可好办了。我对着上帝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轻易发怒，不计算神的恶，这好办啊。但是要是这是对着人，那可就难了。不但难，而且我们甚至要说爱是需要别人的。你想想看，如果亚当具备了一切爱的特质，他却没有夏娃，这个爱就不美了。当亚当头一次看见夏娃，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的时候，我们几乎也要说他也还没有找到所谓爱的真谛。这样一句美好的话，虽然可以令姐妹们掉泪，若不加上责任，若不加上职分，在他们两个中间呢，就没有这里所谓的真爱。那个责任是什么？职分是什么？就是圣经在底下说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并且神所配合的人不能分开。这些话就对你有一个爱的要求了。生孩子容易，做父母就需要爱。媳妇过门很简单，做夫妻更需要爱。神是真爱，神造了两个人，把他们摆在一起，把自己的爱都倾倒在这两个人身上。那期望从这两个人身上得什么呢？他希望能够看见在这两个人中间产生一种特质，是人与人之间所有的特质。这个特质不只是为了神自己，并且这一个特质在他们两个人的身上都能够是永远长存的。当然这个特质就是爱。既然我们都知道这个谜底，干嘛一直在这兜圈子呢？因为这一段对于爱所下的定义啊，你要仔细的去咀嚼它，有一个办法，就是先把爱这个字拿掉。上一课里保罗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如同猜谜。那我们在读爱这段经文的时候，也不妨先猜猜谜。我们中国人最喜欢把一个好东西叫做面面俱到的东西，比如说冬暖夏凉，老少咸宜，不但专治百病，而且有病治病，没病养生，稳赚不赔，万无一失。像我们推销的人啊，讲得天花乱坠，可是天底下到底有没有这样的东西呢？读科学的人现在最热门的就是弄所谓的超导体。什么是超导体？我们老百姓对超导体的基本概念就是一种金属导体啊，当能量从它身上通过的时候，在常温下就能够没有磁场，没有电阻，它对你是百分之百的顺服，百分之百的忠心，你从这头交给他多少，到那头还可以收回来多少，全部归主人，一点儿不消耗在自己身上，这个叫超导体。所以难怪这门学问热门，我们简直要叫它美德导体了。这么好啊，那天底下有没有这样的好东西？怎么样才能够制造出这样的好东西呢？当我们在问这一类问题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这也正是神造人，又把亚当夏娃这两个人放在一起，所要得到的果实，所期待看见的现象。并且他所期待的，还不是说给你多少，你还多少，而是在你们两人中间产生一个永不止息的爱。你在亚当夏娃之间，若是没有看见这件事情啊，那就请你注意看耶稣基督与我们之间那一个神在耶稣基督里把自己的爱向着世人发出来，那一个仅仅是单向的爱就结出多少果实来。一粒麦子若是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当这个爱不单是在神子民的身上产生了回应，会对着神说我爱你，对着主耶稣说我愿你来，而且在这许多的子粒之间呢，彼此激发了更多更多辉煌灿烂的爱，如同大雷的声音，如同重水的声音。魔鬼怎么可能不逃走？天使怎么可能不欢呼？父神怎么可能不欣慰？这个叫做赞美。 这个赞美才真真正正是成为以色列神宝座的赞美，这个赞美才不是像明德罗想的博一样。你看主耶稣打那个少年官，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人如己，这不是已经很好了吗？怎么后来又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就是叫你们彼此相爱，这不是同一回事吗？不，同一个爱，重点不一样。无论是尽心尽意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或者是你这个人要去爱人如己啊，那个重点都是比较在你自己身上的。彼此相爱，重点却被转到彼此这两个字上。主拯救我们是一样的，他不但要住在我们里面，他要显在我们身上，他不但要显在我们身上，他更要住在我们中间。哪一个最难呢？神真正要收的是哪一个？住在我们中间。启示录里面说什么？从宝座有大声音出来，不是说看呐，神的生命在人里面，看呐，一个一个亚当的后裔都成了圣了，而是说看呐，神的帐幕在人间，是彼此之间这个爱的激发，爱的来往。不但是神所要看见，神造人，神救人的目的，更是神要借着圣灵所居住的所在。哥林多前书保罗说到此处，明明是讲教会，讲着讲着为什么要讲到爱？因为教会里面没有爱，你所有的恩赐、功用、职分、规矩、吩咐通通要落空。弟兄姐妹若是不知道把这个你们要追求爱，你们都要一起追求，不是一个两个的追求，是彼此相爱的爱，而不只是我这一个人何等爱主的爱。弟兄姐妹要不明白这件事，那你教会的路肯定要走偏的。让我们再把注意力转回来，人与人中间，教会的弟兄姐妹中间，人逼迫你也好，称赞你也好，无论在怎么样的一个境况之下，从你这个超导体发出来稳赚不赔只有好处没有坏处的品质，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你不会嫉妒他，你在他面前不会自夸，不会张狂，你对着他不做任何害羞的事，你无论什么情况不求自己的益处，你不轻易发怒，你不计算他的恶，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把这样一个人放在眼前，请你形容一下，猜猜用什么样的话来表扬他最好呢？那我们的老祖宗可能会说，这个人很有修养，这个人很有德性，这个人是一个翩翩君子，这个人胸怀大度。猜对了没有啊？虽然不能说错，可是通通猜偏了。当保罗把这一些的品质加在一起，取了一个名字称他为爱的时候，确实让我们震惊。爱这个字早就被用在别的方面了。你看这里面有几个字，多么吓人呢、啊！爱是不喜欢，爱怎么会是不喜欢呢？哎，爱是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在我们从前的想法里，所谓爱，它的特质好像跟这些事情没有多大的关系。它是个感觉，它是个兴奋剂，它让我舒服，它让我发狂，它让我高兴。我说我爱你的时候，是把我自己臣服在这种感觉底下，让他开着我这部车啊，随便乱跑。因为爱就是真理，爱以外没有真理，爱最大，爱不喜欢，其他的真理比我还大。我们从前所说的我爱呀、啊，都是在搞这些东西，而不是在我与我所接触的人中间建立起恩慈、包容、相信、盼望与忍耐。可是既然圣经说爱是，那你就得把圣经当成一个最最准确的字典。爱不但是，而且爱就是，爱只是，凡不是这样的也就都不是爱。读完了这章圣经，至少从今以后你对于爱这个字的使用得有一个全新的看法。什么叫做认罪？什么样的人是一个悔改的人？那首先，当你照到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面镜子的时候，你得顺服下来啊，把从前种种的那些不再称为爱，而定义为私欲、邪情、放纵肉体。 在神面前承认我是一个没有爱的人，在神面前接受耶稣基督钉十字架，才是爱，才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并且把这个爱装进我们的心里。如果你真要在人间找一个爱是稍微配得上这里的定义的，那恐怕只有父母对儿女的爱了。有了这些各方面的基本认识，让我们再来分析一下保罗在这里对爱所下的定义。这里一共有16个很短的句子，每一个句子都在对爱下定义，其中又有一半是淘汰性的句子，像比赛的初赛淘汰赛一样，是在乎不做什么，另一半才是讲到爱本身的特质。让我们先从这八个不做什么开始。第一，当我面对别人所有的或者所是的，你不嫉妒。第二，当你面对你自己所有的或是所是的，你能够在言语上不自夸。第三，在行为上不张狂。所谓自夸与张狂，是从心里对自我的感觉出发，彰显到别人面前，让别人觉得他不如你，对不对？第四，除了面对这些别人已经有的或者你自己已经有的，能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之外，对于你还没有的，在时间上还没来、在目的上还没到的一切事情，你又应当有两个打算，就是第四，不做害羞的事；第五，不求自己的益处。所谓不做害羞的事，当然就是不做任何事情是你不敢、不愿意让人知道的，从任何不真实、不合法、不应当的小事，到偷窃、淫乱、拜偶像，通通叫做害羞的事。那不求自己的益处，如果我们留心去读第八章到第十章保罗对于吃拜偶像的祭物所做的讨论，应该就很明白了。有许多的行为虽然从道理上来讲不见得是一件错的事，却是一件没有爱的事。在爱中行事，就是求别人的益处，求造就别人，造就教会。不做只是一种禁止，不求就更是一种打算了。第六，不轻易发怒。我们常常认为发怒是在乎自己对脾气的控制，不，发怒是因为你不知道你是谁，你不知道你活着干什么，你不知道你在教会里的职分是什么，你当尽的功用是什么。你若从起初就不求自己的益处，你绝对不会是一个轻易发怒的人。你如果这样还会发怒，那就显明你的心肠啊，不是为父的心肠了。你应该为自己奉献为仆人，在教会中的职分、功用、恩赐有一番全盘的检讨。除了不做、不求，还有第七，不计算。不计算与不知道有很大的区别。不知道是糊涂，不计算是爱，对不对？我们才说过，神降雨给义人，也降雨给不义的人，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知道我们的善与恶、义与不义，他却不以这个来对付我们。最后第八样是很特别的，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不喜欢。爱是对于不义的事情有一个反对，一个坚强的反对，那个叫做不喜欢。小孩子不喜欢吃的东西，你是怎么也塞不进他的嘴巴里去，是不是？真爱对于不义的事啊，就有一个100%的排斥。今天有一个很流行的教导，就是到处问人说你爱不爱耶稣。很多弟兄姐妹一听到这个教导就给吓傻了。你自己衡量衡量，我不能说是一个爱耶稣的人，至少我花在他身上的心思以及他对我的吸引力是不能和我的女朋友相比的。你得小心哦，圣经所说的爱不是说你花不花时间和耶稣谈恋爱。你要教导弟兄姐妹爱主，可是你绝对不能更改这个爱的定义。爱耶稣不是一种私爱成病的爱，主自己已经在他的话里面定义得很清楚了。什么样的人是爱耶稣的人呢？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 这人就是爱我的。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你们若爱我，因我到父那里去，就必喜乐。这不是很明白吗？我们教导弟兄姐妹爱耶稣固然是好啊，却不能更改这个爱的实质。所谓爱耶稣，不在乎你的感觉里边，你觉得你多么亲近他，你多么享受主多么甜蜜，而是你是不是有了他的命令，有遵行。爱耶稣的人不单遵守他的命令，尤其还有一个很大的特质，就是不喜欢不义，不喜欢不遵守他的命令，这是爱。有一位主的侍女说得很好，你单单要诚实是不够的，你必须恨恶撒谎，你必须爱诚实，你必须喜欢诚实。所以这八样啊，替我们摊开来，是我们怎么对别人，在别人面前怎么自处，对于自己又应该有哪些打算，哪些衡量，哪些反应，以及对于神的话有什么态度而言的。主耶稣告诉我们彼此相爱，虽然给了我们例子说要彼此洗脚，却没有接着讲下去这个彼此相爱的细节是什么。保罗却在哥林多前书做了一个相当详细的补充。那除了这个淘汰性的句子，爱不是什么之外，还有八个定义性的句子。第一，爱是恒久忍耐 ,long suffering。这话听着好像很容易懂啊，其实还真的很难懂。请问，一个恒久忍耐的人，他觉不觉得自己在忍耐？他是时时刻刻用力告诉自己说，再忍耐，我应该忍耐，我就算忍不住了，我也要忍，我要无限制的忍耐下去。还是他对这个别人看起来需要用很大力气才能忍耐，才能吞得下去的事情、环境，或者是遭遇，或者是人，有一个长久的安静与温柔呢？忍耐是讲到自己，第二，恩慈就是讲到你怎么对人。单单恒久忍耐，安静温柔啊，固然是好，你要造就别人，还得加上又有恩赐。夫妻一辈子，到老还说爱不爱，有没有那种浪漫的感觉，这是傻话了。你应当问的是，我们两人中间有没有恩赐，有恩赐才叫爱，没有恩赐，有再多的浪漫也是假的。到头来啊，不是我们两个被磨得百分之百相合了，而是对彼此有一个从心里面出来的敬重与接纳。我本来就是你，你本来就是我，我本来就是为了帮助你的软弱，你本来就是补满我的不足。你有脾气，你有不顺心的事儿，你不能在外面发，正好回到家里，我做你的避风港，你可以发发。你的软弱没有人知道，没有别人疼，我疼。好不好？我不再要求你改变，我心甘情愿地陪着你走，帮助你，与你度过每一天每一个时刻，这个叫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夫妻之间如果是这样，教会的肢体更是这样。什么是既没有忍耐又没有恩慈呢？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八个一连串的淘汰性的句子里面所说的，嫉妒、自夸、张狂，做害羞的事，求自己的益处，轻易发怒，计算人的恶，而且仍然被不义所吸引。然后接下来他讲第三，爱有一个特质，就是只喜欢真理。爱跟喜欢连在一起啊，只用在真理上，特别吧。首先，只喜欢真理，一定包含了两方面。第一，只有神的话是真理。第二，我只喜欢这个神的话，这神的话是我唯一的喜欢，我把其他的东西通通算为不义，并且不喜欢他们了。要不然你就不能说只喜欢真理。说到真理，一定要讲究真理的内容。你不能说原则上我同意只喜欢真理，可是真理是什么呢？我和比拉多一样，问一句就转身走开了，到头来我还是不知道什么是真理，但是我只喜欢真理。你是骗自己， 请问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婚姻是神所配合的，是不是真理？你喜欢不喜欢？如果是，那你就不要在婚姻以外去滥用爱这个字，你是在撒谎，你是在骗自己，你也是在自取灭亡，你是个恨恶真理的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是不是真理？你爱不爱这个真理？神已经定了日子，要借着耶稣基督审判天下，你爱不爱这个真理？所以你看，这个定义是非常非常厉害，而且极端排他。一个人要是不接受耶稣基督这个真理啊，在他的里面其实没有爱的。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就责备那些法利赛人，你们从来没有听见他的声音，也没有看见他的形象，你们并没有他的道存在心里。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为什么？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查考圣经，以为内中有永生啊，可是你们却不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因此你们的生命里面就没有神的爱。你看看这个只喜欢真理啊，实在非常非常重要。你把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从这个爱的定义里面拿掉，这些话就突然成了漂亮的空句子了。你不能把爱与从神来的真理分开，也就是因为对于这个真理有了一个全面的明白、接受与热爱，所以才能够说第四，凡事包容；第五，凡事相信；第六，凡事盼望；第七，凡事忍耐。爱不是叫你做个老糊涂，更不是让你成了一个什么都好、什么都对、无知无觉的行尸走肉，还称自己为高僧。不，因为这个真理，所以我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因为我晓得神正在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他的人得益处。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要站在地上，我与他是要面对面的。人心都要显明，误会都要澄清，眼泪都要擦干，痛苦都要过去啊。所以我才能不费力就忍耐，不勉强就包容，不讲理就相信，没看见就盼望。这一切爱的定义加在一起，圣经还告诉我们，爱是永不止息。中文一说永不止息，我们就想到很远很远的以后还存在。其实这里恐怕有另一个重点，爱非但是永不止息，而且从不止息。主耶稣说他自己是昔在、今在、永在。爱如果是永不止息，那肯定也是昔在、今在、永在，因为神就是爱。但是对我们来说，尤其要注意啊，那个昔在、永在中间那个今在，昨天在、今天在、明天还在。真爱是不变的、恒长的、总在那儿的。无论你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向着什么人、什么事儿，他不会不见了的。他既然在你与儿女之间，就应该在你与配偶之间；既然在家庭之间，就应该在你们与别人之间，在教会之间。这个叫爱是从不止息，永不止息。重水不能熄灭，大水也不能淹没。若有人拿家中所有的财宝要换爱，就全被藐视。难怪保罗叫我们切切的求那更大的礼物、更大的恩赐，就是爱。切切的求啊，如果你执意，就变成贪心的求、贪得无厌的求。因为这个爱实在是太好了。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讲了这么多，却没有告诉我们怎么样才能够得到这个爱？所谓求，是不是拼命到神那里去祷告呢？禁食祷告求爱，还是教会听到求爱？这个爱可以借着别人的按手传给我吗？你们要追求爱，怎么个追求法呢？我读完了这些定义，我觉得自己是怎么追也追不上了。这里边的讲究就得留到下次再谈了。